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史评话。上文书呢，我们讲到了马斯克在拥有了金牌火箭猎鹰9号之后呢，又用三枚猎鹰9号的第一级做捆绑的方式发展出了重型猎鹰火箭。这个火箭呢，近地轨道的运送能力达到了60吨，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我们地球上现役最强火箭呢。但是马斯克的目标呢，他不是简单的发发卫星啊，那都属于太小儿科了。他是奔着火星去的。现有的重型火箭根本就不能去火星啊，你必须开发一个更大的火箭。你想啊，去火星你肯定得搞多级火箭吧，一级一级的扔啊，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且肯定会很贵。你要想回收呢，难度就太大了。啊，一级火箭能回收，那是因为一级火箭根本就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它会走抛物线落回地表。那二级火箭就不行了，通常呢，二级火箭是会达到第一宇宙速度的。前些天呢，外媒炒作我们的长征 5B 火箭一级的坠落问题，我还专门做了一个节目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回顾一下。其实呢，猎鹰9号的二级火箭残骸也曾经掉到一个农场里面啊，好在没砸着人啊，但是它也没烧光，多多少少还剩了一点残骸。二级火箭虽然是入轨了，但是速度并不算快啊，在几百公里高的太空呢，其实多多少少还有少量的空气分子，它还是会产生阻力。你绕的圈数多了呢，那还是要掉下来的。比如说啊，国际空间站其实每天都会下落100米左右。等到有飞船对接上来啊，那个飞船开发动机顺便推一把，哎，速度一上去，那个轨道就能升高一截啊，它就是靠这种方法来维持的。也就是说，二级火箭还有少许回收的可能性，它毕竟时间长了也还要掉下来。尽管技术难度呢会比一级火箭大得多，毕竟速度比一级火箭快了不少嘛。可是你想啊，如果这是三级火箭，那怎么办呢？比如说啊，土星5号登月火箭第三级的速度达到了 11.2 公里每秒，已经达到了地球的逃逸速度，它都再也回不到地球上了，你怎么回收呢？所以这条路是不行的。所以呢，马斯克要设计去火星的运输系统，它就必须简化流程，火箭只能使用两级。所以它本质上其实是有点类似于航天飞机的，也就是说第二级要能够从太空里面返回地球降落，或者是直接降落在月球上，或者是直接降落在火星上，两级就够了，你不能再多了，太多了实在是麻烦。那也就意味着这枚火箭是超级大呀，它比土星5号还要大好多呀。预计啊，一级火箭重达3500吨，二级火箭重达1200吨。这么大的火箭，你拿梅林发动机去并联，想把它推起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造更大的发动机。但是即便是大发动机，也仍然需要并联上一大捆儿啊。比如说你发动机的推力到300吨啊，这不小了啊，比我们的液发100大了两倍还多呢。但是这样的发动机你要并联上28台，你才能把这么大一颗火箭推起来，总推力8500吨呢。所以马斯克是这么设计的，就一级火箭把二级火箭送进太空，然后自己飞回去，然后回收再利用了，这个跟猎鹰9号其实没太大区别。但是二级火箭就得靠自己的力量就直接能飞到月球去，如果要飞到火星呢，那就不够了。要想去火星，那就必须同时发射两枚巨型火箭，一艘运人运货，一艘当加油机啊。也就是说，在太空里面，地球轨道上，这两枚巨型火箭，这屁股对着屁股，然后对接加油。当然那个不太雅观就是啊。这个加油机回地球着陆，但是另外一艘巨型火箭，咱就去火星了，然后到了火星，咱直接降落。但是你要从火星上回来，那就只能开着巨型火箭直接起飞，直接飞回来。从月球上回来也是一样的，就直接起飞开着飞回来了。只是去火星是需要在火星基地补充燃料的， 这些燃料必须是在火星上就地生产出来的，所以呢，一切都要以这个流程为目标，为标准来设计火箭和发动机。那么一个大问题就摆在了大家面前了，火星上有石油吗？不知道，反正现在是没有。火星上有炼油厂吗？那更没有，这都不靠谱啊。那么如何在火星上生产燃料呢？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在火星上找到水源，比如说地下的冰。 NASA 探测器的确是在火星上发现了冰，火星大气之中呢也有二氧化碳，再加上水，咱们就可以用电作为能源，用一些催化剂想尽办法把二氧化碳和水还原成甲烷和氧气，用甲烷来当作燃料。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电解水生成氢气和氧气，氢气但也能当燃料啊，而且比重非常高，燃烧热值也非常高，但是氢气实在是不太好伺候啊，这东西分子太小了，密度太低了，重量没多大，体积倒是不小啊，你作为液氢啊，它温度又死低的，你在火星上储存起来还真的是麻烦，作为星际燃料吧它也不合适，这燃料罐要太大了，所以工程设计上实在是太难了一点，所以呢咱们还是选用甲烷，甲烷还是比较平衡的。马斯克的团队综合考虑了很多很多的因素，确定了甲烷火箭这个方案是可行的，而且是综合下来的最优解了。首先煤油的密度是813克每升，液态甲烷呢是422克每升，液氢呢是70克，可见这个液氢这个密度真是低得发指啊。不管是液氧煤油还是氢氧火箭还是液氧甲烷作为燃料，那液氧是跑不了的啊，我们就以液氧为标准。完全燃烧的话，一克煤油要搭配 2.7 克液氧，一克甲烷要搭配 3.7 克液氧，一克的液氢要搭配6克的液氧。你会发现呢，这个火箭除了发动机就是燃料罐子。这个液氧煤油火箭啊，这煤油是个小罐子，液氧是个大罐子。你等到了氢氧火箭呢，这液氢绝对是个超级大罐子，它比液氧那罐子大了5倍。这就是超低密度带来的大问题，那罐子太大了，这也就加大了结构重量。用甲烷的话，罐子比煤油大了 40%， 但是和液氧罐子大小差不多，比较平均，所以综合下来是划算的。液态甲烷呢还有一个好处，液态甲烷的温度呢是零下161度啊，液氧是零下183度，煤油呢是常温啊，当然不同的煤油凝固点不统一，最低大概也就是零下40多度吧。液氢呢起码是零下253度，反正啊液氧和煤油的温度差达到了200度左右，液氢和液氧的温度也将近差了70度，也就是说液氢和液氧如果靠在一块儿的话，那液氢能把液氧冻成大冰坨子。这个液氧呢也会把煤油给冻成固体，所以这两个燃料罐最好不要做成背靠背的，你要想减轻重量做成共敌储箱，这难度可就大了，起码呢你得解决保温的问题。但是液氧和甲烷的那个温度啊，差不多，甲烷的冰点是零下182度，比液氧的沸点183度恰恰高了那么一丝儿，没关系，这点温度差呢稍微采取一些保温措施就能解决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燃料罐做成一体的啊，一个大胶囊中间用一个隔板给它隔开，一边放液氧一边放甲烷，这就是所谓的共敌储箱啊，这就是液氧甲烷作为燃料带来的一个额外的好处，共敌储箱变得比较省事儿。液氧煤油或者是氢氧要做共敌储箱也不是不行，但是代价就比较大了，比较麻烦了。那么这还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液氧甲烷发动机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发动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比冲，比冲的上限是由燃料决定的，理论极限啊，液氧煤油发动机比冲呢是370，液氧甲烷发动机呢是422，氢氧发动机呢是532，但是实际上啊，现实中的发动机没有那么高， RD180 是著名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啊，海平面比冲也才311，真空比冲338，航天飞机的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出色的氢氧发动机了，海平面比冲366，真空比冲452，这比理想值差得太远了。 但是我们也能想象得到啊，甲烷发动机的性能呢，也就是在氢氧发动机和液氧煤油发动机之间，不高不低，海平面比冲呢能有330多，它能够满足马斯克的需求了啊。我们这儿呢也得补充说明一下，火箭发动机喷出去的燃气当然是越快膨胀效率越高，这样热呢才能充分的转化为机械能。但是在大气层之中，因为大气压的存在，所以喷出去的高温燃气它无法彻底扩散，还是被大气压给束缚住了，所以它比冲会稍微低一点。你看火箭发射的时候，那尾部的火焰通常都是长长的一条，那是因为喷得快扩散得慢，所以就是一窄条。但是啊，火箭的二级发动机往往它是在真空里燃烧的，尾焰就不是一长条了，而是一大喇叭口，喷得快，横向扩散也快，那就成喇叭口了。所以呢，咱们看火箭发射呢还是要看门道，你不能只看热闹啊。我还有视频节目专门介绍了不同的火箭它不同的尾焰啊，大家可以搜出来看看。既然选择了甲烷，工程师们发现如今的世界上连一个成熟的甲烷发动机都没有，所以 SpaceX 公司啊，它只能靠自己来设计这台甲烷发动机了。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再来复习一下有关火箭发动机的基本知识。我还是得叨叨一下，因为火箭纯粹就是一个发动机和燃料罐的事儿。最开始的火箭发动机就是把燃料挤进燃烧室，一烧一喷呢也就完了，你弄得跟喷灯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后来发现呢，这供不上这么多燃料啊，你要推力大那燃料就得多嘛。布劳恩的办法呢是用双氧水催化分解产生高温高压气体来吹动涡轮泵，然后把燃料供给燃烧室，这就是 V2 火箭采用的招数。这种设计呢需要使用额外的双氧水，太麻烦了，后来大家都不怎么干。但是呢现在啊，新西兰的电子号火箭采用的办法其实换汤不换药，它采用的是锂电池加电动泵的办法。这个招数用在小型火箭上还是可以的，因为电子号只有10吨嘛，是专门用来打小卫星的，很轻，它甚至可以用降落伞来回收。这结构简单倒是真的啊，因为这个电动的泵和燃烧就彻底没什么关系。其他的火箭发动机啊，那燃料泵啊，那实在是太麻烦了啊。再复杂一点的设计呢，叫膨胀循环，就是让那燃料绕着喷口内壁转圈流动，用喷口给燃料加热，然后产生一定的温度和压力，用这个燃料去推动燃料泵来往那个燃烧室里边快速输送燃料，这就是所谓的膨胀循环。现在还有一些氢氧发动机都是这么干的。再进一步，那咱用少量的燃料和氧化剂放到一个专门的燃烧室里面去燃烧，烧出来那个废气咱去吹动涡轮泵，然后涡轮泵啊带动燃料泵往那个燃烧室里面输送燃料，这种呢就叫燃气发生器。猎鹰九号用的梅林发动机就是这种模式。但是要是燃料充分燃烧，那温度能到3000度，那涡轮泵叶片根本受不了。所以为了降低温度，那只能加大燃料的量，氧气呢只给一点点，这样呢就它就不完全燃烧嘛，燃料就会带走大量的热，它不至于让这个燃气温度太高，还是在涡轮泵的耐受范围之内。但是这个燃料不完全燃烧实在是太浪费了，所以呢燃气发生器的那个比冲呢是不太高的，就耗油量大嘛，所以这种模式也叫开式循环。那自然而然就有人想到，废气里面还有大量的没有完全燃烧的燃料，咱干脆把这废气管子咱捅进燃烧室啊，咱让它废气烧掉不就完了吗？这样也就不浪费燃料了嘛。但是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不完全燃烧的燃料是会产生大量黑烟的，你把大量黑烟弄进火箭的主燃烧室啊，你不怕那一大堆碳颗粒积碳呢？啊，这个发动机要是结了胶，把喷注器给堵了，你负责呀，那万一炸了怎么办？所以呢，真的没人敢这么干。你可能会想啊，咱能不能倒过来？就是咱让氧化剂过量，燃料少一点啊，这样烧的时候它不就是完全燃烧吗？这就不产生黑烟了吗？啊，温度也不高，也没有结胶问题，对吧？ 你想太简单了。富含氧化剂的高温燃气，那不就是氧气切割机吗？你打算把涡轮泵叶片全切下来是吧？你这是跟涡轮泵有多大仇啊？你这是。美国人呢，也曾经真的是想这么搞啊。要是这个路子能走通呢，发动机，也就是由开式循环变成闭合循环了，燃料和氧化剂那是一点都没浪费。可惜美国人在这条路上走的那叫一个惨呐，最后还是放弃了。最后干脆放弃了液氧煤油发动机这条路。这条路呢苏联人走成了啊，这条路就是所谓的高压补燃发动机，或者是叫分级燃烧发动机。他们硬是研发出了抗高温耐氧化的金属零件，而且他们的煤油也不太容易结焦。这事儿跟燃料品质也是有关系的。因为煤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个单纯的物质，里边成分太复杂了啊，相比你甲烷多简单呢，是吧 ?CH4 是吧。所以呢，美国人的宇宙神5号火箭用的就是俄国人的 RD180 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就是个典型的高压补燃发动机。美国人看到俄国人那个发动机啊，赞叹不已啊，这真是个好东西啊，价钱便宜，量又足啊。但是俄国人也有个缺陷，他没解决，那就是燃烧室的室压他上不去。所以呢，他只能采用多喷口的方式啊，这个一个不行，咱分配到两个喷口。RD180 是典型的一拖二嘛，一个涡轮泵给两个燃烧室供燃料啊，这就是 RD180。美国人呢就没有在富氧分级燃烧的路子上走通，但是富燃分级燃烧他们搞定了。这条路就是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水平极高，推重比啦比冲啦非常高，效率惊人。它的燃料是氢气，氢气完全没有结焦的问题，所以美国人实际上是绕过了麻烦。这个发动机做了两个预燃室，分别驱动两个涡轮泵，一个管氢气，一个管氧气。因为氢气的特性和氧气实在差太远了，所以这个涡轮泵的转速都差好多，还是分开比较合适。但是这个发动机也有个麻烦事儿啊，你用富含氢气的燃气去驱动那个涡轮泵，然后呢，这个涡轮泵带动燃料泵输送氧气，这其实这个泵都是坐在一块儿的。那么高温高压的氢气万一漏出去，和氧气之间接触了，那就麻烦了。这一点点泄漏都会造成灾难的。可是涡轮那个轴它不可能一点空隙都没有啊。结果美国人就硬用高压氦气做了个阻拦啊，硬把氢气给怼回去了。所以这还是要携带额外的氦气，氦气是惰性气体，它不燃烧啊。那这不麻烦吗？而且造成输送氧气那个涡轮泵极其复杂。真是佩服这帮工程师，那怎么给弄出来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还是有的，这就是所谓的全流量分级燃烧。咱们用富含燃料的涡轮泵去送燃料，你漏出来一点呢，也还是会碰上燃料，那反正都一样嘛，它不会炸的啊。咱用富含氧气的涡轮泵去输送氧气，稍微泄漏点一点，好像也没关系，道理都是一样的嘛。马斯克最新研发的猛禽发动机，就是现在全世界少有的全流量分级燃烧发动机。富燃的废气和富氧的废气最后通通送进燃烧室，一点都不带浪费的。所以这个发动机的比冲达到了海平面334，真空比冲361，比煤油高一点，比氢氧机低一点，总推力310吨，比航天飞机的发动机推力还大了一点。但是啊，这个富燃燃烧这个废气，它会不会冒黑烟然后灌进主燃烧室呢？它难道不会产生结焦吗？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说。最后呢，顺便聊两句啊，大家也都知道我现在也出视频节目，一个礼拜起码出个一两集视频节目呢，我也还是比较喜欢讲航天类的新闻。一方面呢，我国在航天方面的进步非常快，今年又是打火星探测器啦，又是打空间站核心舱啦，它特别有新闻性 啊，而且呢，日期它是提前定好的，我可以从容的去准备。你要是追那个突发热点新闻呢，就能活活把人累死，那简直像扑点球一样。所以呢，我现在拍摄的桌子上，左边是一摞书，右手放了一个灯，那个灯是带木星花纹的那种，平时点亮了也还挺好看的，但是在摄影灯的强光下就有点显不出来，而且显得有点小。我想干脆放个什么航天类的模型也是不错嘛，符合我要讲的内容啊。反正这东西比灯好，我也是个军迷，你回头放个战斗机模型也不错。正好呢，快到京东618了啊，京东派发了上亿的红包，到时候去平台上翻一翻啊，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模型可以买。大家如果想买东西的话呢，也就不要错过了。现在戳音频下方的小黄条领取红包，每天都有惊喜，边听节目边购物，又省事又省钱。这等福利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对吧？好，就说这么多了，咱下次再聊吧。
科学声音。